主后2016年1月22日华爱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上帝的好管家。
叫我们所结的果子常复求什么，他就要赐给我们。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赐跟权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把握去跟我们的朋友来宣讲这样子的福音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起立，我们一同用这种拣选这首诗歌向神献上赞美，然后也跟神说：神啊，感谢你拣选我，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这样子的福分，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让我的生命果子长存。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来赢得更多的灵魂，来坚固我们，洁净我们，那我们真的可以做他的门徒。哈利路亚。
你是自家的大能，众家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你是十字架上的大能，
你是自家的大能，众家赎回我灵魂，
你恩典使我，
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再次宣告十字架上的大能，
你十字架的大能，众家赎回我灵魂，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求主用我，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洁净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让我们再次来仰望十字架上的大能，因为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殿中，一同开口来赞美。哈利路亚。
你十字架的大能，众家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你十字架上的大能，
你十字架的大能，众家赎回我灵魂，
你恩典，
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求主用我每一个人，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洁净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尘世，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再次呼求，求主用我，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洁净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 主在你凡事都能，
求主用我每个，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洁净我，为神做你满足，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自我信心宣告，
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再次自我信心宣告，
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
我们用掌声欢呼感谢这位凡事都能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拣选我们能够在他的殿中一同站立，一同开口来赞美，所以说我们要 也要在这里再次向主耶稣来立志说，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每天都要为你而来活，我们要立志一生来跟随主，我们知道我们人不可能跟主耶稣一样，但是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要在时时刻刻不论透过祷告，不论透过上帝的话语来警醒，来警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有一些软弱或是一些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耶稣呼求，求主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能够看见主耶稣的能力和荣耀，我们也要透过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服事，让我们身边周遭的不管是亲人不管是朋友，能够看到一位基督徒，看到耶稣是那么的爱我们，就是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跟随你，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祷告来赞美，跟随你的脚步，
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 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奔向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 跟随你。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特别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所以说我们知道不是我们选择你，乃是你选择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所要面临的试探和考验并不会减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可以依靠，我们就不惧怕这些困难和挑战。所以说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上的困境的时候，所以说你教导我们要在困境中学习向你呼求，学习向你祷告祈求，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喜乐和力量的泉源。所以说我们这样深信着，我们深信你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应许，当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立志成为你的门徒的时候，所以说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有不同的命定，不同的恩赐在我们当中。所以说这些恩赐和命定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乃是要透过这些来荣耀主的名。所以说我们恳求你带领所有弟兄姐妹，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上所带着主耶稣你所给他们的恩赐，让他们成为一个主耶稣你所喜悦恩赐的好管家，让他们身上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能够影响他周遭的人，影响他周遭的环境，不管是在学校，不管是在工作的职场，不管是在家庭。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成为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些恩赐要大大加添在我们当中，也要影响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所以说求你在今天晚上透过洪传道的口，他所要传讲的信息当中，再次进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再次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所以是这样我们的恳求。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们必不空空回去，我们要满要丰丰富富的回去，丰丰富富的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你是那丰盛恩典的神。所以说我们要特别为了最近天气的变化，我们有许多年纪较大的兄姐，他们的身体有一些不平安，所以说我们就恳求你再次将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能够一样能够有好的保暖的措施，有好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在这样子的寒冷的天气当中一样可以仰望神，能够赞美神。就是我们将教会无论大大小小的服事，大大小小的事工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将智慧赐给教会的主任牧师和同工，还有许多服事的同工身上，让他们在服事的筹划上面，就主耶稣你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所做的服事真的是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认识福音的服事。所以说我们将这些事情再次摆上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
就是要立志再次紧紧跟随你的脚步，
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 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
愿我们都能再次在主耶稣面前立志，一生要跟随他的脚步。阿们，请坐。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救赎了我，救赎了我们，给了我们盼望，让我们一生有道路可以走。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将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认真的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敬虔的过每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很高兴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能够看到大家来礼拜哈，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如果你有你的圣经最好啊，如果没有带或者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的 PPT。 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给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哎，等一下，我觉得他给的对，这不对的，所以我们还是还好，我们还是拿我们自己的圣经来读哈。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你就听传道来念哈。那有带圣经的，我们就一起来读。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到受苦，我想第一节就开始讲到受苦，要拿受苦当兵器，这一定很多人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有人要邀我们去玩乐，可能我们很快就说 OK 没问题，可是如果说要邀我们去受苦，我想这个信仰可能大家就会想，我还是不要当基督徒比较好。可是实际上呢，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传道必须要坦白跟你们讲，信耶稣不代表我们就一帆风顺，以后就没有痛苦，没有一些难过的事情。因为信耶稣呢，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依然有盼望。 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像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的见证，很多有一些人他是在毒瘾的痛苦里面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必须要常常的对付他想要吸毒的这种痛苦，所以并不是信耶稣以后就什么痛苦都没了。所以信耶稣是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它。又像有一些人他在同性恋里面，他想要离开那种同志圈，他想要进入原来的那种关系异性恋里面的时候，他也要不断的去对付那些的诱惑。所以其实信耶稣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只要我们坚持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胜。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见证人，他真的是从很多的捆绑里面走出来。所以信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从此就太平了，不是这样，而是要更多的跟随主耶稣，然后靠着主耶稣来得胜。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教，我们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晓得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第一卷的圣经，他有讲到上帝创造了一个什么伊甸园，在那里你都不愁吃不愁穿的，天气也非常好，要肚子饿了就有水果可以吃。神没有要他们很辛苦，也没有要他们风吹雨打的。可是呢，自从他们犯了罪，不听上帝的话，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从此人就坠入了那种罪的恶性的循环里面，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我们今天会有非常多的苦，也是有一些是我们真的是要去警醒的，有些是我们自己犯的罪带来的苦，有一些是神要来磨练我们的心智。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读到这个彼得前书，这彼得前书它的作者就是彼得，好，这很简单看他的那个就大概晓得了。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口直心快心直口快的人，然后性情很刚烈，然后很勇敢。可是到他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他的爱心就天天的加增。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爱跟勉励哈。他这一卷书主要的信息，他是要对初代的人初代的那些教会，很多的基督徒被罗马政府迫害。那特别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尼禄国王他焚烧那个罗马，结果都怪就嫁罪于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那时候被百般的迫害。但是呢，彼得他就要他们要刚强起来，在苦难当中要来得胜，要有一个活泼跟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的谨慎的过我们的每一天哈。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不可以再从过去的情欲，要在神的旨意下面度我们剩下的日子哈。我想现在很多的同学都已经进入了寒假，那在这个寒假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它，要好好的做一些的计划。可能在平常上学的时候我们很难可以去读经祷告，那现在寒假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做这样的一些计划。我晓得在我们当中已经有人把创世纪读完了，而且也进入了约伯记，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简单。然后我也知道说学青也在鼓励大家一起来读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也可以跟一些朋友好好的来同心的祷告，那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去关心一些很久没有来的弟友啊，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的一个 line 一个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再次的把他邀请回来，他会觉得他被接受，他被关心，所以他就会再次的回来。所以很期待我们也能够利用这个寒假，做一个有目标能够关怀我们的朋友。我就有听到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他觉得他很担心他的孩子都不太会跟人家对话，然后他说紧接着很快他就会有大学联考，那大学联考是不是有一个推甄？那推甄呢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面试，面试的时候都会有口试。他说曾经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是某一个一中的很优秀的孩子，可是他去考成大，其实他的成绩可以比成大医学院还要好，就是因为他的口试不 OK 所以就没有被录取了。那给了传道一个很大的看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真的是何等的棒，我们有很多可以操练的机会。有时候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应该要讲一些什么话，对什么样的人我要讲什么话。所以在教会里实在是神装备我们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也很鼓励大家要把握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被装备的机会，因为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也从这些的训练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恩赐，像敬拜团就一定会有音乐方面的天就是恩赐在他们的身上。那不同的恩赐，不论是在读书上面的恩赐，或关怀人上面，或者是乐器音乐 vocal 各方面，都是必须要付代价的。我们不要看好像他们在上面表的那个带我们一起敬拜很简单，其实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的。每一个人必须要在他的恩赐上面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被训练被装备，才有可能有一天被上帝来使用。然后在传道准备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当我们在做这些恩赐的训练装备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最近在我们学青也有po在他们的 FB 上面，再次的让我重读了一次侯医师侯文勇医师所写的一篇文章《内在价值跟外在价值》。他就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有一个5岁的小孩子，然后啊人家就问他说小朋友你以后你想要读哪一个高中啊，他就说我想要读建国中学。然后对方又问他，那建国中学毕业了以后你想读哪一个学校啊，他就说我想要读台大医学院。然后人家又问那个小朋友说，那小朋友你台大医学院毕业以后你想读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啊，他说我想要开计程车。结果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好笑，可是实际上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有时候外面外子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可是实际上我们里面渴慕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当你外在的价值，他所谓说想要当医生想要读建中，这些都是外面父母亲世界给他的一个价值观，就觉得说医生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可以娶到很不错的老婆，或者是说可以买很大的房子，所以有一些价值观告诉他哦，这个价值非常好。可是他那小小的年纪里面他最爱的呢就是开车，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其实他内在的价值他是喜欢开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侯医师他就不断的去寻找内在价值跟外在价值的意义在哪里。在他面对400-500个癌症病人，他去做一个研究，他去问他们，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得了癌症以后你想要的是什么。很多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可是呢他们已经不再看重外在的价值，他们已经不再说他想要更多更多的钱，或者他想要更大的权力，或者更高的地位。他们大部分要的都是属于内在的价值，他要的是关系。所以很多临终的病人，他们最懊恼跟最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把时间 花在他们所爱的人身上。可是当他们身体好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那些外在的价值、财富、地位，甚至不惜跟别人争、跟别人夺、伤害别人，或者做各样的手段。所以这个医生他就觉得当外在价值跟内在价值冲突的时候，是非常的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他有一次他在病房里面，他就去查房看就他的病人，他告诉他的病人他是癌症末期的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一直在那里哭，他本来要走离开，可是他心里觉得他不能就这样马上走开，所以他就给他自己10分钟，他看着他的病人，他发现他一直用他的外在价值在看他的病人，他觉得这个病我医不好他。结果10分钟以后呢，进来一个修女，这个修女默默的用一股爱的力量在旁边陪伴着这个病人，他就发现哇，他是用外在价值在面对的时候他无力感，可是呢这个修女她用一个爱在旁边陪伴的时候，却发出一个很大的力量来。到底什么力量支撑一个人？相同的，我们基督徒也是有一个我们的内在的价值，耶稣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在的价值。这个侯医师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说为什么门里门外居然差别两极化，一个是那么的渴慕内在价值，可是呢离开了那个病房去到外面的时候，那些医生护士他们却是在彼此竞争，真的就是一个外在的价值。那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这个的确我们要好好的去省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得着我们渴慕的内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得非常的快乐，而且有内在价值的人他慢慢的也会得着外在的价值。昨天我也在一个 TV 里面刚好看到Heidi Baker， 她是一个女性的布道家，她在非洲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然后有一次她也常常到各处去布道去讲道。有一次她去到一个地方讲的一个道，神要她讲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头脑非常的大，可是我们的心非常的小，小到里面装的都是自己的想要跟自己的愁烦，都让神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不断的提醒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要变宽变大。当他在讲这些道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在他讲道的中间就站起来要离席了，但是 Heidi Baker 他非常的有一个冲动，就从台上冲下去叫住那个女士说，请你等一下，我要为你祷告。她说神要把一个新的心赐给你。祷告完了以后， Heidi Baker 又跑回台上来继续讲她的道。就这样过了一年以后，她又回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再次要去做布道的时候，这个女士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兴奋，抓着他告诉他说，你知道那天我要离开是为了什么吗？我正决定要去处理我离婚的事情，因为我非常的恨我的先生，然后呢甚至我已经是心脏病，我需要去开刀，即使医生说我这个心脏病的开刀死亡率非常的高，我还是决定要先离完婚我才要去开刀。没想到 Heidi Baker 帮他祷告过了以后，他的心就突然间变得可以原谅他的先生，也可以跟他的先生再恢复以前同工在教会服侍。那种的改变实在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他觉得他的心变大了，可以容纳很多不完美的事情，或者是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爱，容纳很多很多从天父来的爱，好去爱他的丈夫。所以让人家 觉得高兴的是他的心脏也不用开刀，神就把他给治愈了。我也常在想，我们基督徒常常也都是停留在头脑上，过于我们的心，我们很少去想我们的心到底能不能容得下神。我们常常想的都是理智上面的问题，可以不可以，我们很少去想体会神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虽然头脑到心离得是那么近，可是呢要从这里到这里实在是走非常非常的久。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要在乎我们给神多少时间，神才能够制作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扩大，让神可以住到我们的里面。我相信神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像他晓得那个准备要去离婚的那个女士的需要。我相信神他创造我们，他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讲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的经文，神要我们做各种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也必须要来看一看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管家需要有的一些的态度。第一，必须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很多的很多的伟大的很伟大的人，像摩西哈，他本来也是一个埃及王子。你想从一个王子那么样优渥的一个环境，结果他必须因为替人家打抱不平，打死一个人，他就逃跑到旷野去。那是一种两极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苦。又像保罗，他本来也是有很好的家世背景跟学问，他可以赚很多的钱，教人家读书就好了，他可以过得非常的优渥。可是他为了主耶稣，他就去传福音受苦，甚至坐监被打。我们可以从很多圣经的故事看到，当我们受的苦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就是要用我们。如果这个苦是因为行善而受苦，不是因为我们做坏事而受苦的话，我们要有一个确信，我们不要害怕受苦，因为神绝对不会把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意义的。神将每一件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再来就是敬虔过日子，我们要在所剩下的日子里面敬虔过日子。我们每一个人每过一天就少掉一天，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非常非常的去珍惜它。那敬虔过日子的最好的例子，刚才传道在敬拜的时候还在想着我的讲道稿，我的讲章今天要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伟大跟奇妙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约瑟的故事。约瑟他也是一样受过很多苦的一个孩子，他本来是爸爸最爱的，结果却被哥哥十个哥哥把他给卖了。你看从一个掌上爸爸的宝贝到被卖到当奴隶，必须要被人家要求他做这做那，搞不好有时候还要被鞭打。可是呢当他慢慢的得到权势可以当管家的时候，他老板的太太喜欢他，紧抓着他的衣服想要跟他更亲密。可是呢他为了敬虔，他知道他不是不可以得罪他的老板，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不可以得罪我的神。所以他宁可把他的衣服让他老板的太太给拔掉，他也要跑离开那个现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要去学习的。在我们所剩下的日子，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警醒祷告，因为魔鬼他如吼叫的狮子一样，他非常的勤劳，他随时随地都在等着 要把我们吞吃，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讲到这我就想到有一个 LINE， 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人在滑手机，滑啊滑就滑到掉到水沟里面去了，然后就淹死了，然后又有人走啊走一边滑一边看，然后就被车子撞了，好多起看起来都让我们非常的觉得心惊胆跳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每一天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也不可以随便的去犯罪。那我觉得神存留我们到今天一定有他的美意，他一定是要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再来就是讲到神的管家，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切实，第八节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到这里，神多么的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够彼此相爱，从创世纪神就这样的教导我们，他用亚伯拉罕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不晓得你们读过亚伯拉罕跟罗德要分开的时候，他是自己先选他喜欢的地，还是给他的侄子罗德先选他喜欢的地？对，他先选，就他侄子有没有很客气一点说，哦，这个好的部分你一半我一半？没有，他的侄子全部好的这个平原通通给我，然后那边草都长不出来的那些土地，那些旷野就给你。可是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吵架？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吵架？没有，亚伯拉罕让了又让。可是你看，在爱里面来做的事情，神就更多的祝福他。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说他是万国之父，可见神的定律跟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叫我们一定要去争，要去夺，我们才可以得到。可是神教我们的法则却是你要去让，要去给，神就会更多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最后我们要讲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管家。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我们读这个经文，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对我们来显明。我们要常常的敬虔的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神的本质。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神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神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没有人爱你。那你如果觉得你的神是一个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你也不会担心，你不会担心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连世界宇宙他都能创造，他岂不能解决我们个人这个小小的事情？我们除了认识神的本质，会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认识，我们对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也比较不会害怕。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很可能就会很害怕。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很伟大的靠山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就像有一个video 也是有演一只小熊，他一直被追追追追到后来他不跑了，因为反而追他的狼跑掉了，原来他背后有一只母熊就在他后面。那个影片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神就是像这样，就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来帮助我们。 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剩下来的每一天，不是说要快要死掉了才要努力，而是从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要每天努力的来过我们的剩下的年日，追求卓越。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法则，他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追求卓越，好让我们将来有一天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创造我是那么的特别，你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也都有不同。主，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如何，我们都相信这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就是要顺服，顺服努力在你的里面。求你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浪费光阴，让我们不发怨言，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成为你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好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恳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让我们站起来唱。都要来跟随你，求你也将那清洁的心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好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前面的道路，紧紧的来跟随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